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继续上两次讲的那个民主、人权、自由、法治这四点。我们说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其实我的意思是全中国的人民，全中国人民的下一代都该当相信民主、人权、自由和法治这四大点，都是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基础、现代国家的基石。因此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中国人民去争取民主、维护人权、促进自由、提倡法治，还有在争取个人改变的同时，也争取环境跟制度的改变。当然表面看起来这四点好像是跟我们中国的国情格格不入，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澳洲人攻击我们中国的，尤其是说我们没有民主，我们没有人权，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没有法治。其实这是很冤枉的，民主、人权、自由、法治不是西方的专利，不是西方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很早已经说民为贵，君为轻，我们好早已经该当说要足踏尘世路，肩担古今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人民，人民为主，甚至我们做官的都要向人民交代。你看那郑板桥呢，说他从听到那个风吹竹叶的声音，听到人民在哭，是多么把人民放在心中。因此每个人，每个尤其是做官的要向人民交代，那就是民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站起来是干什么？不是站起来去听话，而是站起来去管理自己的国家，治理自己的国家，发扬自己的文化，让中国在世界上能够很自豪的跟列强站在一起。中国必须是一个富强的国家，中国人民必须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这就是民主。话都说回来，中国文化多少是一种臣服的文化，那种什么三纲五常啦，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好像都消灭了个体。有人甚至说中国是没有个体的了，他只有身份啊，我是做官的，我是爸爸妈妈，做孩子的，我是学生，我是开车的。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好像一个洋葱，你一片一片一个一个身份的剥掉以后呢，这没有了，全部都没有。我们不太重视人，不太重视人的主体，不太重视人格的完整与独立。所以说中国文化很难产生民主，这是也有它的理由啊。我是一个神父，我已经去了大陆55个地方，每年都常常去，每个月都来大陆2个星期。天主教的主体多多少少都是种服从，尤其是修女的神父的服从，这种服从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基本上是这样看法，所以又是一种成熟的文化。中国天主教加在一起就是一个超级的成熟文化。所以我认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展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人民是主体，我是国家的主体， 我是家庭的主体，我是教会的主体。这个国家不是属于党的，不是属于总书记的，不是属于做官的，他们都是为我们服务的，我们才是主人。这个家庭不是属于爸爸的，不是属于妈妈的，那是我们的家庭。教会不是属于教宗、主教、神父、修女的，那是我们的教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庭兴亡，教会兴亡，匹夫有责。人人有份，人人有责任，人人都要背起这个国家、这个天下、这个家庭、这个教会。家里面肮脏，我去扫地；家里有问题，我解决；甚至爸爸妈妈有问题，我去分担；主教神父有问题，我去了解，我去分担；国家有问题，我去建设。主体就是民主，我讲的民主不是一种政治体制那么简单。其实我在这个家庭民主信仰那个自序里面已经说了很多啊，民主是一种人生态度啊，民主是一种国民的气质，是一种全民的信念，是一种社会风气。这几年香港人好了，在股票升的时候，在赚钱的时候，在楼价不断的攀升的时候，有些人今天买了楼，过了几个月，那楼的价钱翻了一番，他要买另外一个楼。在那时候，哇，人人意气风发，谁都没有想到，哎，我拿到这么多钱，要回馈社会吗？要感谢政府吗？没有。好了，现在楼价下降了。有些人下岗了，有些人成了负资产的，哎呀，人人去骂政府了，骂这个骂那，好奇怪嘞！甚至现在实业骂政府，全部骂骂骂。你顺利的时候，那是你的事情；你在逆境当中的时候，你需要别人来解救你。那算什么民主呢？好像中国香港有很多民主的风气，但我认为我们没有民主的人民呢。没有民主的人生态度。我这里讲的民主是一种人生态度，我是主人，是一种国民气质啊！我要面对我自己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甚至有人说，什么叫成长，什么叫成熟啊？成熟就是一个人开始担忧，开始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社会、家庭、别人的问题，愿意替别人分忧。我是主体，这种气质。爸爸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教会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国家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因为为什么？我是主人，民主。所以美国总统 Kennedy 讲得很好，不要问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够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同样的理由，不要问你的家庭，你的爸爸妈妈能够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够为你的家庭，为你的爸爸妈妈做什么。中国文化其实是一种向里用力的文化，向里用力，自己努力，问自己，择己以忠，待人以恕，对自己严格一点，对别人宽容一点，体谅一点。这是一种民主，是一种气质。我是主体，我要解决问题，我要面对挑战。民主，我再说，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国民气质。对一个社会来讲，对一个国家来讲，它更加该当是全民的信念，全民呢。所以我这个家庭民主信仰这本书主张父母从小教导孩子，给他这个观念，这个家是你的，这社会是你的。甚至在他走到路上的时候看到垃圾捡起来，为什么？一个干净的社会是我的骄傲，一个卫生的社会是我的自豪，那是我的社会，一种社会风气。有了民主的人民， 才会有民主的国家。民主我在说主要是一种交代 accountable 交代，政府要向人民交代，爸爸妈妈要向孩子交代，子女要向父母交代，老师要向学生交代，我也该当向我身边的人交代，甚至我要向大自然这个地球交代，因此我要环保，我不能弄脏这个空气水分，为什么？我要向这个地球交代，我要向我的子孙交代，这是民主，我是主人，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体。我在讲道理的时候常常说，我们要受求天主给我们什么恩典，给我们什么恩典，其实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可以成为恩典，我就是国家的恩典，我就是天主送给我国家的最好的礼物，我就是我家庭的恩典，假如天主要祝福我的家庭，他把我送给我的爸爸妈妈，我会成为我爸爸妈妈的骄傲，我会成为我爸爸妈妈的自豪，我会成为我爸爸妈妈的恩典，这是民主，我人民为主体，我是主体。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民主更是信仰的要求，因为我们都是天父的子女，彼此都是平等的。上主创造的世界正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和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管制大地的义务和权利，民主。所以我在说，民主不单单是一个啊啦，美国的民主，英国的民主等等等等。对不起了，美国不是全部的民主，他们好多人民还是贫无立罪啊，他们好多人民还是不能享受国家的那种丰富的资源，他们也不是全民的民主。我们要建设的一种全民的民主，让人人知道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家庭，这是我的教会。好，让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
天父，因你赐给我们耶稣，
刚才我们说民主不是西方的专利，我们中国人假如真的站起来的话，我们人人都要当家做主，这是民主。人权也是一样，人权是天赋的，人权是天主给我们的，也可以说人权是一种共同的价值，是我们彼此赋予的，我给你，你给我。我们要活在一个人人享受人权的国家社会当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人权当然也是宪法给我们的，宪法是一个国家的大法，这宪法的重点就是保护全中国的人民，这宪法会让活在这个中国大地上的所有他的子女人人都能够享受自己的尊严与权利，我们能够生存，我们能够发展，我们能够读书，我们能够享受各种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可以受无理的逮捕等等，这是人权。中国假如真的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中国假如真的要让全中国人民自豪，那么全中国的人民都该当能够快乐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我们不犯法，我们就能够平安快乐健康自由的生长成长，这是人权。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中国人民的人权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本来就是为我们的，当然我们要贡献这个国家，建设这个国家，但是其实最后的目标是国家为了人民。然后我们讲自由，自由当然当我们看到中国13亿人那么多人东一句西一句人人胡说八道，那不叫自由，人人懒惰那不叫自由，人都去抢东西霸东西那不叫自由，自由不是放任，自由我们主要讲的是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去选择，自由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这里讲得很清楚，自由也该当受限制，尤其是法律的限制，任何人的自由都该当以不损害别人的合理自由为界限。我是自由的，我不能损害你的自由，我有自由唱歌，但我不能在半夜大家睡觉的时候高声唱歌，我有唱歌的自由，但是人家也有睡觉的自由，我有讲话的自由，但是人家也有不被骚扰的自由，这是自由。其实我的看法，假如一个国家的人民越少法律，我们的自由度就越大。比如说交通规则，假如人人都遵守交通规则，那么有两个后果，人人遵守交通规则的时候，那个规则本身就不存在，只要比如说人的走路左上右下，大家比如说我们去旅游，去爬山，一条很窄的路，好了，上山的人都从左边，下山都从右边，那么很自然的根本就没有法律，根本就没有规矩，因为是那么自然，而且人人守规矩的时候呢，不会左穿右插的时候，我们走得更自由，法律根本就不见了，没有法律了，因为法律已经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法律本身已经是在帮助自由的发生。所以第二个后果当然是，当人人守法的时候，那就人人自由了。所以我们常常说自由是什么，那就是人人都在守法跟互相尊重下而产生的一个必然的愉快的现象。人人守法，人人彼此尊重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到最大的自由。我们讲法治啊，这个就是最困难的一点，因为中国就是人治的地方，很多时候有权 的人或是当官的人说了就算，那不行的，那绝对绝对不行的了。我上一次讲得很清楚，法治不是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啊，英文叫 rule by law， 那个 by 就是被啊，被法律管制，不是做官的人拿着法律去治理这个社会，那不叫法治啊，那是我利用法律来为所欲为啊，那不叫法治。真真实实的法治是 rule of law， 是法律变成了最高的权威，是法律本身去治啊，不是人利用法律去治啊。所以假如我们有个宪法有一个法律，那法律跟宪法本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只可以解释这个法律。好了，所以我们要不同的法官不同的律师来解释这个法律，我们可以辩论，我们可以公布出来让人民看谁的解释比较合理。好了，我们就在这个合理的解释的法律下去生活，这叫法治，那是法律统治我们，这法律本身统治了人民，也统治了做官的，甚至法律本身也可以统治这个法官跟这个律师。法律尤其是宪法是至高无上的，我们都该在这个法律下去行动。刚才我们说的民主、自由、人权，也就是在法律下的民主，在法律下的自由，在法律下的人权。假如我不守法律，我就没有人权；假如我不遵守法律，我就没有自由；假如我不遵守法律，我根本就不能算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所以很重要的是法治，不是治于法，而是法治，不是有人利用法律去治理人民，而是治理人民的人本身也必须守法。好，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这些东西有没有圣经根据？有，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说我们就是天主的肖像，天主按照他的肖像去创造了我们。第28节更加说天主创造这个世界要我们去管理这个世界，治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根本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呢。我们是天主的肖像，我们有权去管理这个世界，这管理权是天主给我们的，而且我们都是天主的子女，我们不是奴隶耶。保罗在加拉达书第4章第6节这样说，他说为证实你们确实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儿子的圣神到我们心内喊说阿巴父啊。所以保罗说你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如果是儿子，赖天主的恩宠也就成了继承人。但是保禄继续说我们不能妄用自由，我们受正义的束缚，所以他在罗马书第6章20节这样说，当你们做罪恶的奴隶的时候不受正义的束缚，但那时你们得到了什么？只是叫你们现在以那些事为可耻，因为其结局就是死亡。可是现在你们脱离了罪恶，获得了自由，做了天主的奴隶，你们所得到的效果是使你们成圣，结局就是永生。天主的奴隶，正义的奴隶，真善美的奴隶，我们为真善美而生存，那才是自由，真真实实的自由。马道福音更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位导师，就是墨西亚，只有一位父亲，就是天父，所以你们大家都是平等的。马道23章第8到第10节这样说，至于你们却不要被称为拉比，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你们众人都是兄弟。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 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摩西亚，所以我们都是平等的。而在这个平等的社会当中，马窦福音更进一步说，最大的反而该当做仆役，做侍候的。孙中山先生把这句话翻译成为，非以一人乃异于人，我不是来治理别人让别人来服侍我，而是我要服侍别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当中，自由的去爱，自由的去服务，自由的去服侍，那才是最伟大的自由。那是马谷第十章35到45讲得很清楚的事情。而且这种服侍不单单是服侍，而且为大众交出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社会里面。但是记住，基督徒的精神告诉我们，我们可能要超越这一切，因为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我们的家而献出我们的生命。而当我们献出我们生命的时候，那也就是我们最自由、最快乐、最自豪的时候。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